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利亚，以利亚。这段时间我一连串和大家思想有关圣经人物，今天我们思想到的圣经人物是先知以利亚。列王记上第17章第一节，祭司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我们知道，圣经记载先知以利亚的时候，是在本处最首先记载的。当我们要来思想他一生怎样给神使用的时候，我们先思想的第一方面，就是以利亚这个器皿是怎样产生的，它产生在什么状况底下，哪些背景底下，哪些年代。我们知道，这一段话记载着是以利亚对当时亚哈王说了一句审判的话语。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天呢就不降露，也不下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权柄的祷告，这是一个带下神能力的祷告，这也是一个审判的祷告。就像昔日摩西在埃及见法老的时候，他能够伸出权柄的手来祷告，一祷告完之后，灾难就临到埃及，神审判的手就临到法老。这样的祷告不是一般的人可以这样做的。若非神的同在，若非神的差遣，若非神的托付，若非神的圣灵充满他，满了权柄，他所讲的祷告就无功效，同时立刻惹来杀身之祸。因为他有这个胆量去见亚哈王。也许我先描绘一下昔日亚哈做王的时候那一个年代是怎样的，请我们看看，就是在第十六章32节33节，我读给大家听。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在此呢，神的评语是：亚哈作王的时候，他拜偶像、行恶，所行的一切比以色列的诸王更厉害，是大大惹神发怒。换句话说，在亚哈作王的时候，他所犯的罪是远远超越以往以色列的诸王。可见那一个时代是以色列子民当中最黑暗的一个时代。因为亚哈的妻子王后耶洗别是一个大罪魁，他一生屠杀了很多耶和华的先知，他带领以色列人大大拜偶像，并且四处寻找耶和华的先知，一寻找到就屠杀。所以在那些日子，连耶和华的先知都给屠杀了。侍奉耶和华的若是给发现，就要被杀。在这种白色恐怖底下，以色列人又全民归向偶像，在那里迷信偶像。以利亚就是产生在这样一个年代。那么他如何蒙神拣选呢？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是，他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心志。因为圣经论到的以利亚，在后来给他的评语是他的心智，他的能力。就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论到施洗约翰出世的时候，当施洗约翰 还未出世之前，他刚刚在母亲的腹中，伊丽莎白这个母亲的腹中怀孕的时候，天使呢就论到将来这个儿子出世，就是指着施洗约翰出世的时候，天使这样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面前，是为父的心转向儿女，是儿女的心，是百姓的心归向父神。这固然是论到施洗约翰的执事，但是在那里所论到的施洗约翰将来出来预备主道路的这个使者，正是以利亚的之分，正是昔日以利亚在亚哈国度黑暗的时期为神来打美好之仗。所以论到的施洗约翰乃是说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换句话说，天使从神的角度里来评论以利亚，他是有心智有能力。哪些心智呢？我们后面再来思想。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也曾经对门徒论道，就是若是他们能够领受，施洗约翰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可见从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以利亚那种蒙神悦纳。而他的特点呢，天使论到他的第一是心智。那么今天我们先来思想以利亚的心智是什么呢？他蒙神拣选的特点使他从小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心智。第一方面，从他的名字我们就知道神拣选他，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专心讨神的喜悦。以利亚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神是主，或者说我神是主，这是原文直译过来的意思。反观昔日所有以色列人所迷信的偶像巴利，巴利这个意思原文是主或是我主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的迦南人还有居住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走偏了，他们都拜偶像，他们称当地的偶像巴利，也就是称作我主或称他做主，反而弃绝了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当他们完全偏离神堕落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人名叫以利亚，他把自己的名称为神是主，我神是主。换句话说，人一叫他的名字，就等于是听到一篇信息告诉那个人说，只有耶和华是主，巴利不是主，地上再没有任何偶像是主，只有耶和华神是主，只有他以利亚所侍奉的神才是主，其他不是。我们知道能够在亚哈王的时代够胆如此命名的，向众民宣告你们所拜的都是偶像，唯有耶和华是主，能够有这种胆量宣告的，是发自于他里面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心智，不怕强权，不怕逼迫，不怕殉道，不怕艰难，不怕众民的孤立，不怕众民的逼迫，不怕众民的围攻，不怕苦难，不向黑暗权势低头。他有一个心智，他的一生正像他的名字，就是要传扬见证宣告耶和华是神是主，只有耶和华是主。他的一生就是要做一个见证，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全心全意尊主为大。这是以利亚的一生。 所以他的名字正说出他的心志，他的名字正说出他的职事，他的名字也正说出他的工作。他见证耶和华是主，见证我神是主，这是以利亚。然后他那一个心志不仅仅是停在内心的一点心志，是实际上影响他一生的侍奉。所以圣经接着让我们看见，他就过一个生活，是寄居的生活。圣经论到他说，在基列有一个人名叫以利亚，他寄居，他是寄居在基列。什么叫做寄居呢？寄居的意思呢，当然照着字面的意思，就是他暂时住在基列的那个城里面，他暂时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在此有一个更重要的属灵意思，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字眼没有一个是多余的，都是有用意有意思的。当我们读到第十七章第一节的时候，他特别在此描绘在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他为何不说提斯比人以利亚怎么去见这个亚哈？他特别有一个描绘，就是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再次特别强调两个字眼，寄居。寄居不仅仅是说出了表面的意思，就是他暂居在那里，更是说出一个属灵的意思。一个有心志跟从主的人，他在地上的生活就像过帐篷的生活，就像过寄居的生活。这世界不是他永久的家乡，他不生根于地，他不追求属地的名利地位钱财享受，他不追求属地的，他的心不生根于地，他的心是生根于神。他在地上就像走天路的尼客，他是向往着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在地上就像是暂居的，在地上就像是寄居的，随时呢就要挪移他的帐篷。他的心不黏于地，他的心不随从今世的潮流，他的心不被属地的许许多多纸醉金迷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诱惑来迷惑霸占引诱。不，他的心完全归向耶和华。这也是以利亚的心智所产生出的生活。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圣经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子民，我们是天上的子民，是属天的。圣经又说，他说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今天一位要给神使用的仆人，最基本的条件是他的心是黏于宝座，他的心是向往着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荣耀的城，他的心不是黏于地。分别就是能力的开始。神所用的器皿若是与世界的潮流同流合污，神不能使用，这只能成为假先知。就像昔日的巴兰，他曾经是耶和华所用的先知，后来由于他和摩亚王巴勒关系密切，然后收起了摩亚王巴勒贿赂的金银，结果就替巴勒献了一个美人计，暗中所犯的罪耶和华神知道。后来因为他这个计谋，令到以色列人犯罪落在罪中，然而后来神追讨这个罪， 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连巴兰也被杀了。到了新约圣经，就警戒圣徒说，不要为利往巴兰的错庙里直奔。巴兰就是为着属地的利益、金钱的诱惑走偏了。亲爱弟兄姊妹，前居可见，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对我们侍奉主的人要加倍的警醒。我们的一生所带的心态，活在地上都应该是一个寄居的一种心态，也就是说，这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属地的名利、地位、钱财，属地的虚荣，与我何干呢？与我们属神的人又有何关系呢？我们是入世而不熟世，我们是在世而超世。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有一个价值观，我们有一个人生观，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看见，是超越属地的。以利亚就是这样，当他身处在遍地都拜偶像的时候，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他是一个寄居的人。所以亚哈王有任何的好处他都不要，只要他有一点妥协，他要得到很多好处，但是他不要，他拒绝，他做寄居的生活。也就是说，他的心只有一个心志，只有一个心意，就是要讨耶和华的喜悦，拒绝属地的贿赂，完全讨神喜悦。这就像保罗所说的，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一个侍奉主的人不能没有志向，没有心志，心志是很要紧的，一个讨神喜悦的心志是很要紧的。我们知道，一个侍奉主的人若他没有心志，他就很容易随流失去，在他生活里面没有立场的，没有目标的，没有原则的，就随从时代的潮流飘来飘去，在神的手中就毫无用处，迟早变成假先知。但是若是一个侍奉主的，他有立场，他持守真理，他有心志，是要讨主的喜悦。他的立场就是圣经神的话，他生活的准则也是圣经神的话，他的心志是讨神喜悦，这个太要紧了。所以以利亚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心志，就显在他的名字。一生无论是生是死，是年幼是年老，都见证唯有耶和华是神。从他的言行、生活、侍奉，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他都是在那边彰显见证耶和华是主。这实在是讨神喜悦的心志。然后他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过寄居的生活，他那一种的分别，那一种的寄居，都是因为他为着讨神喜悦。他知道遍地犯罪拜偶像，惹来神的审判，所以他不能生根于地，不能随从时代的潮流，也不能讨人的喜悦，以致他过寄居的生活。第三，他是侍奉神的人，他不仅仅消极方面有分别为圣的生活，他更是积极方面是侍奉耶和华。所以当他见亚哈王面的时候，他那一个发誓的祷告，他那一个发誓所讲的宣告的话语，是与别人不同的。一般以色列人的习惯，他们发誓讲的话呢，最多是这样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或者说我指万军之耶和华起誓。但是以利亚在此不同了，他说我指着永生 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启示，他加上所侍奉，他加上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启示，为何要加上那几个字？就是所侍奉。在此他所强调的是耶和华神是他所侍奉的。范吉发说，他好像是在对亚哈说，你所侍奉的是巴利，你所侍奉是偶像，以色列众人所侍奉是偶像，我以利亚所侍奉的是耶和华，我指着他的名启示宣告说，若不祷告，天就不下露也不降雨，审判就临到以色列。你会看见他能够在君王面前发出这种权柄的宣告，实在不容易啊。然而现在我们先来思想第三方面，他的心智所显出的是我所侍奉的。你知道吗？在那些日子，若是有谁口称侍奉耶和华，就必惹来杀身之祸，就必给捉拿被杀。以利亚呢，他竟然能够这样有这样胆大包天的胆量来到亚哈王面前。这个亚哈王呢，是四处寻找要杀他的，他靠着耶和华神的差遣和同在，亲自见亚哈的面，对他说，我所侍奉的是耶和华，我直到今天还侍奉耶和华。这一种的见证啊，实在是因为他有强的心智，讨神喜悦的心智。亲爱弟兄姊妹，一个给神使用的人，在他的心智上所显出的不仅仅是消极方面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随从潮流，不贪名利地位钱财，还有在积极方面更要紧的，他应该摆出侍奉神。他在积极方面是心里火热，常常侍奉神，他这种侍奉神的心智一点没有减少。所以在新约圣经里，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所显出的榜样。昔日当主耶稣给圣灵引到旷野禁食祷告四十昼夜之后，肚子饿了，那试探人的魔鬼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叫这些石头变为食物。然后主耶稣引用圣经的话，一下子就胜过他了。然后撒旦又带主耶稣到世界最高的山上，霎时间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向他显现，然后对他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一点不被他所摇动，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即使显在他的眼前，主耶稣不仅仅是拒绝这一切，他更是积极方面宣告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单侍奉神，只有神值得侍奉。所以后来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就提醒跟从他的门徒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不是重这个轻那个，就是爱这个而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主耶稣说不能就是不能，今天许多主的仆人还以为可以了，这边侍奉马门，那一边又来侍奉主，结果侍奉起来很辛苦，一个人侍奉两个主人呢，那是很辛苦的，最终就是不能，就是不可能，因为人的心很小嘛。正像耶稣所说的，人的心只有一份的爱情，摆在这个主人这边就不能摆在那个主人那边。当一个人一爱马门爱钱财的时候，爱主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当一个人全然爱主的时候， 马门在他身上就没有地位了。难怪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就这样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人的心很有限嘛，不可能又爱马门又爱主，那是不可能的。主也绝对不喜悦，主要的是我们单单侍奉他，全心爱他，尽心爱他。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需要有一个讨主喜悦的心智，就是侍奉独一的主。可能整个时代的潮流，特别在末世的时候，你会看见哦，很多人他的心都向金钱看，向前看，不是前方的钱，是金钱的钱。当遍地的文化都是充满了赚钱、发达、成就、享受、地上的虚荣，都为着这些的时候，整个地上的文化都充满了这种空气气氛的时候，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身为侍奉主的人，我们要加倍的警醒啊，免得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价值观就渐渐改变，向世界的价值观，就像昔日在索多玛里面的罗德，他是渐渐挪移他的帐篷，直到索多玛，然后在索多玛他再没有耶和华的祭坛了，他侍奉神的祭坛给拆毁了，不像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有侍奉神的祭坛。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世界的引诱试探是大的，我们在主面前思想一下，到底我是侍奉马门呢，还是侍奉主呢？在我的里面是否有很多马门的地位呢？若是一个侍奉马门的人，同时又想侍奉主的，他一定没有能力，他断断没有以利亚的那种能力，能够有权柄有能力的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几年我不祷告，天不降露不下雨，何来有这个权柄，何来有神的同在，何来带下神的能力，一点能力都没有。也许外面仍然可以有很多函头，无论是神学博士函头，无论是很多很高的这个函头，但是可能却没有能力。为何呢？因为没有分别为圣，器皿的能力在于他的分别，他以世界分别，这一个分别又在于他专心侍奉神。当他专心连与神的时候，神就充满他，他所说的话就没有一句是落空的，话中带着能力和权柄，因为是出于神所要说的。所以在此我们能够看见以利亚昔日他所显出的这个心智是侍奉神，众人都离弃神的时候他侍奉神，这一种的心智，这一种的见证，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整个世代都是往金钱去的时候，求主分别我们。圣经又教导我们，在腓比书第三章那里提到，他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哦，原来有很多人是服侍自己的杜甫，他们终日所留意的是如何寻找属地的快乐享受。然而腓立比书第三章接着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子民，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啊，所以我们是分别出来的，我们不侍奉马门，也不侍奉杜甫，也不做法老的奴仆，在埃及烧砖，预表做罪的奴仆。 今天我们属神的人是完全分别为圣，专一讨神的喜悦。虽然侍奉主的道路不是容易走的，实在是十字架的道路，一点都不错。侍奉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有时候是孤单的。请我们试想，昔日的以利亚，他对亚哈王宣告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可见，他当时呢，他是一个侍奉耶和华的人。而在他自己的认识里面、见地里面，他认为遍地再没有人侍奉耶和华，只剩下他一个人。所以后来在这一个以利亚和耶和华的对话里面，你就会看见他两次提到，他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两次论到只剩下我一个人。其实神说：“我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然而从以利亚的言语里，你就可以知道他当时十分孤单，在全国几国上下都拜偶像，通国都给黑暗遮盖的时候，他一个人照样为神站住。这实在是有一个受苦的心志啊。所以以利亚的心志不仅仅是讨神喜悦的心志，以利亚的心志更是有一个受苦的心志。这一个受苦的心志太要紧，他肯为主受苦，众人都离弃了，有的称为耶和华的先知，有一天也变假先知了，即便是如此，他照样忠心到底。众人都离弃了，他照样侍奉耶和华，他照样宣告他一生一世侍奉耶和华。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啊，也绝对不可以是因为某一个热闹的环境，在某一个属灵的气氛底下，哇，许多人爱主啊，许多人追求主啊，许多人都在那里殷勤侍奉主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也要加上一份呢。这固然是好，但还没有经过试验。我们知道真正的得胜者啊，他的侍奉主不仅在复兴的时候侍奉主，在教会荒凉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困苦的时候、道路十分孤单的时候、四面楚歌的时候，照样忠心侍奉耶和华，照样忠心的摆上啊。这一种侍奉是馨香的末药，这一种的侍奉是蒙神眷顾纪念的侍奉。当众人都离弃神了，他不离弃，虽然面对一切的毁谤、逼迫、嘲笑、攻击、孤单、各种的艰难，也在所不惜，他仍然能够宣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是危险吗？是困苦吗？是赤身露体吗？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也是昔日使徒保罗的心志。难怪彼得前书第十章这样嘱咐我们，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要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凡在肉身受苦的是已经与罪断绝了。”他再次乃是嘱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心智，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大过先生。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他是伟大神的儿子，尚且在肉身经历了苦难，何况今天我们要跟从主走这条侍奉的道路，有时是孤单，有时是给人孤立，有时是给人毁谤，有时是面对生活困苦， 优势啊，是面对患难逼迫。即便是如此，我们要有一个心智，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就像以利亚那样。有这样心智的人，有一天神才能够大大使用他，在神的国度里能够成为基督精兵，能够给神使用来对付撒旦权势的，必须是一个有讨神喜悦心智、有受苦心智的人。正像施洗约翰，圣经论到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面前。先有心智，后有能力。神的能力赐给谁呢？神的能力是赐给那一般有心智的人。正像昔日使徒们，他们起初做主的门徒，跟从耶稣，每一个都有一个心智的。他们那个心智蛮大的，整个犹太社会都逼迫主，他们是一个非常孤单，但是忠心到底。到有一天，他们的心智是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因为他们有一个心智，所以主耶稣说：“我把国赐给你们，正如父把国赐给我一样，因为我在磨难之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这一班门徒从始至终忠心耿耿跟从耶稣，虽然到耶稣受难的时候他们跌倒，但是他们的心照样跟从，因为他们有这个心智，所以五旬节到了，圣灵要充满他们，神能力要临到他们，心智在先，能力在后。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要侍奉主的不能没有心智啊。保罗本身传福音的时候，到了很偏远的地方开方，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他当时这个心智很特别的，为何呢？因为他知道主差遣他是开方，专门到最偏远、从来没有听见福音的地方。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有这种从主领受的托付和心智。然后他又教导我们说，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要做大人。论道先知讲道，论道给神使用，一个没有心智的人很难给神使用，因为怕付代价嘛，怕吃苦嘛，多付一点代价就向神讨价还价。一个懒惰的人不可能给神使用的。神要的是一个殷勤的，神要的是一个有心智，有心智讨神喜悦。以利亚的一生就是有这个特点，他有受苦的心智，所以任何的苦难都轮不倒他。举例子来说，当他祷告完之后，天真的不下雨了，连露水也不滴下来。因为这句话应验之后，亚王就四处追杀他，因为知道为何以色列人会遇到这个旱灾，会遇到这个饥荒，会遇到荒凉。他知道完全是以利亚的祷告，但他却不明白是因为他拜偶像惹来神的审判。他明知不肯悔改，他却把所有的愤怒完全就摆在以利亚的身上，因为他亲口听见以利亚在他面前发誓说，他不祷告天就不降雨，也就是说出审判的判语，以致他就四处寻找以利亚。所以在圣经后面就论到亚王从此呢是怎样寻找以利亚的，就在第十八章，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在第十八章这里呢，他就特别的论到，他说呢，在第十节，当以利亚遇到亚哈的一个仆人名叫俄巴底的时候，这个俄巴底是敬畏耶和华的， 俄巴底就对以利亚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找不到你。你会看见这个亚哈王当时对以利亚的追杀，不仅仅是在以色列地他管辖的范围，甚至是哪一邦哪一国，周围的列邦列国，亚哈都差派使者到那一个国去寻找以利亚，要杀他。若是那一国的人说找不到以利亚，他不在我们这里，亚哈还要那一国的人发誓。可见他是那种追杀以利亚的这一种的决心呢，实在是大到一个地步，大到疯狂的地步。所以你看看，以利亚因为说出了这一句的叛语，他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他那一个代价呢，就是从此之后，他要四处隐藏，他要过着漂流无定的生活，他要在这里躲藏，又在另外一个地方躲藏，因为国王一宣布下去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在那里拜偶像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若是所有拜偶像的百姓随时都去检举揭发的时候，那么以利亚很容易给这个亚哈王抓去嘛。然而，以利亚凭着神的同在，以利亚凭着神的同在，他蛮有信心。他有受苦的心志，他这句话说完之后，他就开始向世界不配理由的人、国王、全国通牒，要捉拿以利亚，甚至到外邦列国都要捉拿他，却抓不到，却抓不到。然而，以利亚在这一个段时间里面，可以说是四处逃难的生活啊。不容易过啊，但是感谢神，以利亚讨神喜悦，他就是有这个受苦的心志，宁可被杀殉道，也不向罪恶妥协。他向亚哈拜偶像的国说出审判的话语，带下神的审判。然后，他受苦的心志又显在哪里呢？圣经接着说，耶和华神的话就临到他了。原来在那三年半以色列不下雨的期间里面，神亲自养活他。那么神收藏他在哪里呢？原来就在第十七章第二节到第七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常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在此你看见，原来在那三年半的旱灾里面，神亲自看顾他的仆人以利亚。神对他说，你到约旦河东基利西旁，然后他就隐藏在那个溪旁的地方，天天喝那个溪水，还有他所需要的饼和肉。神差派乌鸦早晚呢，就叼着饼和肉来给他吃，可见他一天呢吃两餐呢，一早一晚。然后他的水就是靠着基利溪水，有一天连这个溪水都枯干了，因为天没有下雨，而他天天所需要喝的水都没有了。在此你会看见这一种隐藏的日子不容易过，天天就是在溪水旁， 若没有受苦的心智啊，很快就软弱失败了。为何呢？因为天天坐在溪水旁，隐藏在那里，就是等候的乌鸦给他早餐，给他晚餐，然后喝溪水过日子。天天就是这样，有时还要经过太阳的暴晒，风吹雨淋，各种这种奔波的生活。又何况神所重用的仆人没有大作为哦，又不可以向百姓传扬神的道，就是隐藏在基利西旁起码一两年的时间不容易过啊。若是没有受苦的心智啊，很快啊就软弱了，灰心了，妥协了。我相信他天天很多祷告，但是好像神在反景上还没有开路，以色列国一天比一天黑暗，亚哈王的心一天比一天刚硬，好像没有什么曙光，没有什么黎明的来临。然而他照样信靠神，他照样信靠神，因为他有受苦的心智。直到溪水干呢，神又对他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神的话临到他，对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那他起身呢，他就到了西顿的境内，就是离开以色列的境界，到了西顿，到那里遇到一个寡妇，他就对那个寡妇说，你先给我水喝。寡妇就去预备水了，然后他又吩咐他说，你先给我饼，然后才喂你自己。那个寡妇吓了一跳，他说，到溪边拿水给你喝我可以，但是饼给你吃是不可以，因为我只剩下一点面一点油，煮最后一次的饼只够我和我的儿子吃，吃完之后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只要先给我一块饼，然后你家中的那个面和油就不断的用不完。那个寡妇信神所说的，就先为以利亚预备了水和饼，结果他家中的油和面粉就一直用不完，直到天降下以来。再次呢，神就借着那一个穷寡妇供养了以利亚另外一段时间，两段时间加起来总共三年半，直到天降下以来。我们知道即便是如此，那一个日子也不容易过，因为神所重用的仆人神人以利亚，他要居住在外邦一个寡妇的家中，要靠他来供养，虽然是神迹来供养，然而好像没有作为嘛，并且要等候三年半。我们知道属灵的功课啊，最难的是等候啊，等候比去做工还难呢。许多时候若是神打发我们去做工，做工的时候蛮喜的，若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是等候，那是很难的。就像神的爱子耶稣，他还要在拿撒勒等候三十年，到第三十年才蒙神差遣，这是何等的忍耐啊，是在给我们留下榜样。所以以利亚的心智又显在他完全能够有吃苦等候神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子就上到加密山顶去打美好之仗，不是的，他是等候在耶和华大能膀臂之下，等候又等候。所以他在基利西旁等候了相当一段时间，等候到溪水干掉了，然后又到西顿撒拉法的寡妇那里又等候了直到三年半。三年半的时间说短是短，说长是蛮长的，不容易等啊。但是 他完全降服在神所主宰量给他的环境，叫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信心的功课，学习凭信而活，叫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耶和华神是他的供应，是养活他的神。他完全凭信而活，神能够借着乌鸦养活他，神能够借着寡妇来帮助他，非常稀奇。为何神不借着这一个大财主运了许多的财物食物给他？没有，若是这样，神得不着荣耀。神在最荒凉的时候竟然可以借着乌鸦天天送饼和肉给他，神在溪水都干的时候竟然可以借着一个一无所有仅仅有一把面粉的寡妇来养活供养以利亚。就像主耶稣所行神迹也是这样，他是借着一个小孩子手中仅有的五饼而已来行了一个大神迹，叫五千男丁吃饱。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神所用的神迹绝对不是在人的力大、马的腿快、人的才能，不，神是全权世上人看为无有的被怨取，我也要叫神得着荣耀，因为神的能力正是在人软弱上才显得完全。神同时要让先知看见他是无所不能，他可以借着最贫穷的寡妇来供养他，这是神迹，叫神得着荣耀，也叫先知在这个隐藏的日子里所学习的生命的功课甚至远远超越出来侍奉的时候所学的。若没有隐藏之时所学的信心的功课，就不可能在出来传扬福音见证真道，在加密山上打那美好之仗的信心叫天火降下，因为他已经天天在信心里经历神了。所以以利亚的心智显在他吃苦耐劳，显在他完全降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神安排给他什么环境他就接受，是在溪水旁他顺服，是在寡妇的家中他顺服，全然的顺服，这是先知的特点。若没有这样的心智，有时有一时的顺服却不能有长久的顺服，苦难一久了就埋怨了。但是以利亚没有，他的心智是一心讨神的喜悦，神啊，无论你量给我什么环境我都顺服，这是先知以利亚。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个学习。神要预备一个器皿常常需要时间，以利亚有一天要给神重用就需要有这个在旱灾三年半，一段时间在基利溪水旁，一段时间在西顿寡妇的家中，这都是神的预备。你看他处卑微到一个地步，住在寡妇的家中给养活，他卑微到一个地步喝溪水，这实在是神的预备。就像摩西逃到米甸的旷野给叶父放羊那样，这也是神的预备。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认识到神要使用一个器皿，他最少需要留意几方面。第一方面，他有一个陶足喜悦的心智，他一生的所言所做所行的都是高级，神是主，见证神，他过积极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侍奉神，专一侍奉神，热心侍奉神，还有他完全顺服神，神叫他到哪里他就在哪里，神叫他等候多久他就等候多久。在以利亚的一生里面，顺服是一个很强的标志，他的能力在于他的顺服。神对他说，现在你起来 去见亚哈王，他就去见，然后发出了神审判的判语，结果天不降雨不下雨。然后神对他说，你到基利西旁，他就躲在基利西旁，到什么时候呢？直到神第二次对他说，你离开这里到哪里，他又到哪里去。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识，他所做所行都是神吩咐他。然后时候到了，神对他说，你起来去见亚哈王。他明知道亚哈王是到列国啊去寻找他的命呢，要杀他。神对他说，你见亚哈王。他没有一点犹疑的，毫无犹疑的立刻就去了。他一点没有对神说，神啊，你岂不知道亚哈王是四处行说我的命，要杀我吗？这一个时候反而差遣我去见他，岂不是叫我去送命吗？你岂不是把我隐藏三年半的时间，现在才叫我去送死吗？不，他从来没有犹豫的。神对他说，现在你起来往以色列地去见亚哈。他就去了，然后见到亚哈之后，神吩咐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神吩咐他上加密山上，他就叫亚哈带领以色列众人上加密山。然后这一场大仗得胜之后，整个以色列国归向耶和华，他同样照着神的吩咐，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甚至后来啊，他要因为自己的软弱，他逃到何烈山，何烈山是南边，摩西山是南边，在西乃旷野靠近埃及。神又吩咐他走到最北边亚兰国，起高莫摩某人作王。他原来是走了四十昼夜，从基列京城走了四十昼夜，走到何烈山。神吩咐他到亚兰去，从南到北他要走了八十昼夜，又重新走八十昼夜。神的托付他完全顺服，若没有受苦的心智，何来有这个力量？绝对顺从。神对他说，你往哪里去，你拣选哪一个接替你，拣选以利沙接替你。他完全顺服，照着他个人的意思，他培养一般先知的门徒。他多么想从他所培养的门徒里拣选一个，但是神的拣选却不临到他的门徒，神的拣选是临到以利沙。他顺服，你会看见他所言所做所行的一切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什么他做什么。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顺服圣灵有多少呢？圣灵有时借着圣经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有时在我们心灵里给我们有带领，有感动，有催促，有引导。我们是否顺服圣灵的感觉呢？顺服圣灵的引导、光照、带领呢？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顺服圣灵呢？一个侍奉主的人顺从圣灵是很要紧的。整个使徒行传也是圣灵的行传。保罗传道的时候，有时他说耶稣的灵不许，主的灵没有带领，然后他们就照着神的意思往另一个地方。你会看见使徒的行程不照自己的意思，照着圣灵的引导。所以使徒们都是祷告的人，寻求神旨意的人。但愿我们今天的侍奉就需要一个顺服神，我们的能力就在于我们的顺服。你越顺服，神就越放心的把他能力托给你，叫你的一生能够如此讨神的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亚受苦的心智同时也显在他绝对的顺服。下次我再和大家分享以利亚其他方面，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看见你的仆人以利亚他一生所留下的榜样， 他是怎样这个成为你的见证人，有一个绝对逃离的心智，让人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神。他一生是过积极的生活，过分辨为生的生活，他是如何的热心侍奉耶和华，专一的侍奉，他是如何有受苦的心智，绝对顺服神，讨神的喜悦。但愿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激励，叫我们每一位在末世的今天都能如此逃主的喜悦，立定志向，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逃主的喜悦，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与神同工，蒙神悦纳。孩子，把所有荣耀爱戴赞美都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愿神祝福你。